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将您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现在请求您，借着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您，更珍惜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且更清楚地知道您的拯救计划，从而在我们信仰上得到鼓励和刚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没有希望的生活是怎样的？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希望、盼望、期望都是我们珍惜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什么期望的东西，我们就肯定会感到很沮丧，甚至很绝望。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上，亦或是在我们的学习中，期望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腐败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也会感到失望。神的子民是需要盼望的。其实撒母耳记原先读者们应该是特别缺乏盼望的，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在以色列自己的领土。他们在公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圣殿被拆毁，他们的国王被俘了，他们应该很容易就产生失望的感情。也许他们也会想，敬拜耶和华真的有益处吗？我不妨去敬拜另外一个可以保护我的神，或者追随金钱，像周围的巴比伦人。我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会看到，撒母耳记的作者之所以描述这段历史，就是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原先读者盼望，让他们明白，即使他们现实的情况是让他们感到失望，但是神还是在信守他的誓言，神的子民还是可以盼望一个荣耀的永恒的国度。那么让我们查考经文，看作者到底是如何将盼望赐给他的读者们。让我们首先查考撒母耳记下13章，是讲暗嫩和他玛。我想我应该首先警告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它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强奸。也许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人经过类似的事情，被人虐待过，甚至被人强奸过。也许探索这段历史会引起你的不安。那么，如果你觉得会帮助你的话，在讲到结束了，请你跟熟悉的弟兄或者姐妹分享。我们的团契应该就是这种团契，可以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我也希望你接着神的话语会受到鼓励，受到安慰。那让我们来思考这个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是暗嫩。暗嫩是谁呢？暗嫩是大卫的儿子，是长子。他爱上了他玛，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是亚沙龙的妹妹。暗嫩因为听了他的朋友约拿达的建议，就装病了，然后让大卫差遣他玛把食物递给他吃。他玛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为暗嫩烤了饼，给暗嫩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来吃。之后他来了，把他所烤的饼带过来，但是暗嫩不肯吃，他有别的想法。 然后安嫩叫众人离开，就让他玛来他卧房给他吃。他玛上到他面前给他吃的时候，安嫩就拉住他说，妹妹，来与我同寝。但是他玛就拒绝了他，说，不要哥哥，不要侮辱我，在以色列当中不可做这样的事，你不要做这丑事，至于我到哪里除去我的耻辱呢？至于你在以色列中会成为愚妄的人，现在请你去对王说，他必不会禁止我归你的。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性欲就是这样，会让人愿意成为欲望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13:14，作者就告诉我们，他又比他玛有力，就侮辱了他，与他同寝，可怜的他玛就被强奸了。事后发生了什么呢？安嫩有没有听他玛的建议？有没有愿意求大卫让他玛作为他的妻子呢？都没有。15，让我们进入安嫩的思想。事后安嫩非常恨他，他对他玛的恨比以前对他的爱更大，所以安嫩对他说，你起来走吧。虽然他玛发出了断言，但是暗嫩不愿意听这些话，可怜的他玛就离开了，一边行走一边哭叫。很明显，暗嫩的性欲没有包括任何爱的成分，他利用了他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然后就扔了他，像扔掉垃圾一样。这肯定是神所厌恶的罪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有人习惯浏览色情网站，你要知道你的行为其实与暗嫩有相似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利用，然后扔掉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这也是神所厌恶的罪孽。在我们听完这个故事，除了靠神的恩典逃避淫乱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应该因为看到了暗嫩邪恶的行为感到非常生气。虔诚周到的他玛要服侍他以为是生病的哥哥，然后这样被利用了，被虐待了，被侮辱了，被抛弃了。这确实应该让我们感到义愤填膺。然而他玛的父亲大卫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13:21告诉我们，大卫王听见了这一切事就非常生气。大卫非常生气。我们对大卫这个反应有什么看法呢？生气肯定是对的，但是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如果光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这肯定会感觉到非常生气应该是不够的一个反应，他应该采取方法来施行公义，来起诉暗能，让暗能接受惩罚。但是大卫不只是他玛的父亲，让我们再一次观察大卫的反应。作者是怎么写的？21，他写大卫王听见了这一切事就非常生气。作者提醒了我们，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君王的责任是来为他的子民施行公义，惩罚这样的罪孽。旧约律法让我们看到，犯这样的罪的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大卫王并没有惩罚他。经文仅仅是说， 大卫王非常生气，是一个完全不够的反应。而且第23节也让我们知道，在他玛被强奸后的接下来两年，大卫也没有采取任何施行公义的措施。如果他玛被强奸是让我们感到义愤填膺的话，那么大卫对暗嫩的纵容应该是让我们感到更生气。本书的作者也告诉了我们他玛的哥哥亚沙龙的反应。我们在第20节可以读，亚沙龙恨暗嫩，因为暗嫩侮辱了他的妹妹他玛。我们继续 读下一段，我们就发现亚沙龙因为充满了仇恨，于是就让他的仆人杀死暗嫩。他处理暗嫩的罪孽的方式是来犯一个更严重的，或者可以说是一样严重的罪孽，蓄意谋杀。之后就是亚沙龙的逃亡，他反倒基述去了，因为他知道杀死暗嫩的行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作者告诉我们，亚沙龙在那里住了三年，于是我们读者就在想，三年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撒母耳记下第14章就告诉我们亚沙龙是如何回耶路撒冷去。让我们简单的叙叙这章经文的内容。以色列军队统帅约押利用了提哥亚的一位聪明的妇人，差派他去跟大卫王说话。他唬诌了一个关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故事，目的是要操纵大卫。我们在14章第6到第7节能够读到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已经刚刚听到了，其实这个故事全部是编造的，目的是来打动大卫的心弦，来说服他允许亚沙龙回耶路撒冷，不惩罚亚沙龙的罪。其实提哥亚夫人的故事跟亚沙龙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提哥亚夫人的故事里的儿子好像是在打架的过程中误杀一个另外那个儿子，但是亚沙龙蓄意谋杀暗嫩是以暗杀的方式来做的，是他提前都想好的。但是约押知道大卫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肯定会联想到亚沙龙，并且会因触景生情而考虑不惩罚亚沙龙，并且让亚沙龙回耶路撒冷去。然后提哥亚夫人说了几句话，试着把他讲的故事应用到大卫的身上。长话短说，虽然提哥亚夫人和他的儿子的故事跟大卫和亚沙龙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并且虽然亚沙龙犯了那么严重的罪谋杀暗嫩，但是大卫还是愿意被说服不施行公义。14章第20-21节让我们知道约押的阴谋成功了。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21节。大卫说，王对所以亚沙龙回耶路撒冷去了，在耶路撒冷待了两年，就像暗嫩的案子一样，大卫又有两年的时间来施行公义惩罚亚沙龙，但是他并没有承担这个责任。过了两年，亚沙龙就派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第32节的后半部分记载了他向约押的话语，他 他说，现在我要见王的面，如果我有罪，任由他把我杀死好了。亚沙龙有罪吗？当然有，暗杀人怎么能说没有罪？律法上说他是很严重的罪，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的是非常严重的罪，要被判处死刑。大卫王惩罚了亚沙龙吗？并没有。十四章的最后一个经节让我们看到大卫王的反应，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十三节。于是为什么大卫没有惩罚他的两个儿子呢？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他想偏待他们。不管是暗嫩还是亚沙龙，他们都是他的儿子，他的长子。他也知道他们都配得死刑，但是他不敢处死他的儿子。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应该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学到了大卫已经所犯的罪，其实是跟两个儿子所犯的罪完全一样。不管是暗嫩的淫乱，还是亚沙龙的杀人，都是大卫自己刚刚所犯的罪，他应该不好意思去惩罚他们。那么另外第三个能解释大卫的行为，是因为公义的神在施行他的公义。让我们记得神向大卫的誓言，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我们下个礼拜会更清楚地看到，大卫没有惩罚安嫩，也没有惩罚亚沙龙，其实是神惩罚大卫的家的一个刀剑。那么让我们从这个下水道爬起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故事，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们主要所学习的难道是不要像暗嫩心淫乱，或者不要像亚沙龙阴谋复仇，或者不要像大卫骗待孩子？上述这两章经文的确是教导我们，淫乱和复仇是可憎恶的罪，而且是结果非常严重的罪孽。但是这是不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的应用？我们如果要理解一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我们首先要思考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要去写这段经文？而且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思考整本书的意思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撒母耳记上下的作者写了这段历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翻到摆在撒母耳记之前的士师记。在士师记十七章的开始和二十一节章的结束，围绕着以色列的子民所犯的一系列特别可怕的罪，读者可以读到一句话：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君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读者读到这个信息后，应该有什么期待？怎样的期待呢？应该期待神会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神会兴起一位君王来施行公义，让以色列神的子民成为公义的、讨神喜悦的子民。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结束，让我们看到大卫王好像满足了神的这个为王的这个计划， 第八章第十五节是说，大卫作王统治全以色列，以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的人。士师记可怕的情况被扭转了，现在因为有大卫王施行公义，个人都不会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因为这个君王会施行公义。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九章到第二十四章呢？在这些章节我们会看到，大卫的统治改变了，他却没有以公平和正义来对待所有的人，他反而犯下了一系列可怕的罪孽。我们已经有 谈到大卫和拔示巴所犯的罪孽，然后这个礼拜我们又看到了，即使安嫩和亚沙龙犯了多么不义的事，但是大卫没有实行任何公义，他既没有惩罚安嫩，也没有惩罚亚沙龙。以色列好像成为像士师记那个时代的样子，个人按照自己看为对的事去做事情。神兴起了王来做义人，遵守神的律法，并且来施行公义，惩罚他的国度的违背律法的人。但是神所立的王完全失败了，自己行了最邪恶的罪，并且当儿子肆无忌惮的犯罪的时候，没有施行任何惩罚。看到大卫的行为，如果有人 细心的来读撒母耳记整本书的话，他应该有什么期待呢？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我们有看到撒母耳记上的开始，本来以色列的领袖是一位士师，名叫以利。以利也是有两个儿子，并且这两个儿子做了什么呢？他们轻视了神所吩咐要为他的居所献上的祭物，并且以利没有施行任何公义，没有惩罚他们。那么神是如何对待以利呢？他说了，我必按照你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你的家。因为以利没有惩罚他的两个儿子的轻视祭物的罪，神就咒诅了以利的家，一直到永远。那么大卫的儿子犯下更严重的罪，强奸谋杀，可是大卫并没有惩罚他们。既然如此，大卫的家是不是会面对同一个未来，同一个结果？我们要思考以利的家，让我们思考扫罗的家。扫罗也犯罪了，也是因为也是因为没有等撒母耳而献上反祭，神就审判了扫罗的家，把王位交给大卫和他的后裔。那么大卫那样违背了神的律法，贪爱拔示巴，神是不是会同样把大卫的家交给别人，交给别的家族？这把惩罚的刀剑是不是会导致大卫的家的毁灭？但是比较细心的读者也应该想起，神也是跟大卫的家族立了约，启示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我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撒母耳记的作者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张力，读者在想，到底神会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咒诅大卫的家，替换他的王位，或者是不是会信守他的应许？为什么作者有带领读者到了这个地步呢？其实这个难题就是被掳的犹太人所面对的问题。 他们知道犯下大罪，没有施行公义的不只是大卫，而且是一切大卫的后裔，一系列的君王，导致他们被流放，导致他们被掳。他们也在疑问，尽管我们的一系列君王的罪孽，神是不是忘记他的圣约？神是不是放弃了我们？撒母耳记起预部分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亚沙龙的叛变，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但是到本书的结束，我们会看到亚沙龙的死亡，并且会看到大卫回到耶路撒冷，恢复了他的王位。9-24章所要表达的信息很清楚了，尽管大卫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孽，但是神还是会信守他的承诺，还是会借着大卫的家建立他的永恒的国度。这个信息对被掳的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讲到的开始提到了希望的重要性。如果被掳的犹太人知道神会信守他向大卫的承诺，这会造成怎样的反应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希望。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是被掳的犹太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并且这位神有这样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坏人的阴谋得逞，侍奉神看起来不带任何益处，并且神本来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的自己的领土、圣殿、王位都被拆毁了。我们肯定会怀疑神，我们会想，我干嘛来侍奉这位神？我不妨追随他们所追随的偶像，不管是钱还是别的巴比伦的神。但是撒母耳记应该提醒了他们，尽管大卫的家的罪，神还是会信守他所立的约。这个信息肯定是给他们很大的鼓励。而且他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这个国度不会像大卫的国度那样充满罪恶不公义。神设立大卫的后裔的永恒的国度应该是一个充满公义的国度。其实当时的先知也有预言提到大卫的后裔的国度，但胆章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言，现在时间来不及 来读。他们应该会非常盼望这个公义的国度。那么知道神会信守他向大卫的承诺，建立他的永恒国度这件事，难道不会同样鼓励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吗？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已经开创了他的国度，并且我们借着信心已经进入了他的国度。我们也知道他会再来在地上完全建立这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知道公义的君王耶稣基督会审判一切罪人，他会审判暗嫩的罪，他也会审判像暗嫩的淫乱的罪，他会审判亚沙龙的罪、仇恨的罪，他也会审判一切像亚沙龙的复仇报仇的罪孽。因为公义的君王耶稣基督不会让任何不义进来他的国度，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的国度是完全安全的，不管是孩子，不管是没有力量的女士，他们都不会碰到任何伤害。谁不会渴望如此的一个国度？ 不过我们了解耶稣的公义的审判应该会产生一个问题，像我们不公义的，像我们罪人，怎么能进入如此公义的一个国度呢？像我们行了淫乱，像我们铭记仇恨的人，是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国度？感谢赞美大卫的后裔基督耶稣，他不只是再来审判世界，他也是第一次已经来了，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受到一切不管是淫乱不管是仇恨一切罪孽的惩罚，为罪人而死的。亲爱的朋友们，神是会信守他的承诺，通过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建立充满公义的国度。让我们悔改，相信大卫的儿子的耶稣基督，并且充满着盼望，等候他的再来，等候他在地上建立他公义的国度，等候他创造新天新地，没有淫乱，没有复仇，没有咒诅，没有眼泪，反而是公义在那里住，